开了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蒙恩典，谢谢主，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刚才有人问，今天不是我讲道，是刘老师来讲道，好，刘英华老师来讲道，我来讲主学。OK，
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谁教主学，我们事先就不能不知道谁就没有准备。
哦，
我们好认真吧？
哇，你们那么乖呀、啊！哦，你没准备，
就没有看而已
了。没看，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应该哎，我就继续来讲以弗所书，呀，继续讲以弗所书。好，那个他们现在在印那个第五章和第六章，我想今天我们就开始讲第五章了，因为第五章它也是延续着第四章所讲到的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好，
上次第四章前半没有讲。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来今天讲，现在讲一点点前半部分，因为前半部分跟他也是很接近的。好，那第五章也是延续着第四章所讲到的，因为它是一连串的命令。好，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他们现在去印去了。好，那这个还有没有记得以弗所书一共多少章？所以一定每一次考试一下啊，因为考试一下你才能够再提醒一下。那六章呢分成几个部分？
两个，三个。
不，你不能说现在你才拿到三个，后面还有四个呢。那个主要的分成几个部分？
两个。
那这几章是前部分，后章是不后啊？
一到三
是
讲理论。
哇，你们这都非常好。讲什么理论？基督徒生命的那个身份，
生命的身份，
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好，那这个是一个理论，那就是让我们从，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事情是要先从理论上认清楚，如果你连理论上都搞不清楚，也就是说道理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你还就没有办法去生活。所以那后半部分是讲的是什么？
实际
的生活，那怎么面对这一切的生活啊？从第四章开始，那就是怎么样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前半部分又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那前半部分的两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的是什么？新的生命。好，新的生命，那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也先要知道。这个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的生命是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过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考虑，那应该我们下边怎么过生活。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完了，紧接着呢，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什么？啊，我们这个光个人有生命还不如意，还不够，还要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团体，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新的团体在一起生活，所以呢，这种的团体再没有隔阂，啊，其实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哎呀，你是哪里来的，对吧？在这个一讲家乡话就不得了了哈，全部都那个就是把其他的人就立刻刨在外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哎，有那天我是跟一个人就在讨论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美国特别爱讲那个 discrimination 歧视哈，就说啊不可以歧视。你知道我后来我就是观察这个发现哈，你知道歧视最厉害的是什么人吗？
哈哈哈
哎，华人其实啊，这个哎不， 你真关吗？不用关吧。
不是不是，我必须讲。
哦，他那个门啊，他那个门他有一个电线，那个一关的话就会把那电线给压断，所以那个要小心他。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人那个歧视很厉害的，歧视很厉害的，我们分人分得很清楚的，哈，这个人啊是经济条件、种族哈，那我们看到一个种族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就看愿意跟人讲话；一看到另外的种族，就不理人家。哎呦，这个非常严重的哈，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小心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哈，这个。当然了，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文化里边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很快很容易出现，但是特别小心。好，那到第三章，上次我们也就是说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是这个，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什么 ？New standard， 就是新的生活标准，新的生活标准。啊，新的生活标准，就这样的话呢，也就在这边。所以上一次我们第四章，我们讲了后半边，那上次有点乱了哈。那其实新的标准，那保罗就开始有一连串的这个命令，那是在后边。那前边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一部分，我们上一次发过去了啊，发过。第四章的第一部分来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就是保罗有一些的劝告。那有劝告，劝告和命令是相辅相成的。他开始的时候劝告，既然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个就是这个，那就是说，给你讲一个笑话，不是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有一个人呢。是酒鬼，啊，酒鬼。这个酒鬼呢，天天喝酒，啊，不喝酒呢就难受，啊，我不知道你们谁有过这个经验哈，我是没有这个经验，不喝酒难受，有这个我是听他们讲过，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不懂的哈，他是去喝不喝酒难受，啊，所以每一天呢就要一定要喝呢就要喝得酩酊大醉。那喝醉了以后呢，免不了呢就打老婆打孩子啊，发脾气发酒疯，所以呢家里人呢，哎呀，看到他喝醉了以后都怕他啊。哎，有一次他没喝酒，完了跟了朋友去教会去了，那教会了牧师一讲道呢，哎呀，他大受感动，结果呢就举手信耶稣了呀。这一信了耶稣以后呢，哎，不挺好的吗？哎，就受洗了。哎呀，也挺高兴。那请问，是不是受洗上变成基督徒了以后，立刻他就不喝酒了？
一般不会，
一般都不会。这个东西很难的，可能头两天不好意思的，又过了些日子怎么样，又去喝了，又去喝了以后又喝得很，又喝醉了，这玩意儿控制不了自己。啊，那天晚上他回，撞晃晃悠悠的，还拿着半瓶酒呢。这个晃晃悠悠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太太呢，看见他又回来了的时候，这个太太生气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就把他的酒瓶从他手里抢过来，啪就丢到门外边。丢到门外边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请你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完了，这个醉的人呢，真醉吗？有的时候也是不定真醉哈。他还明白，他突然间听他的讲，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哎，他就猛醒过来，他说：“哎呦，他说真的，我受洗前天天喝醉，今天我怎么又喝醉了？啊，从此以后。”啊，他再也不喝酒了。后来他做见证，他说这个太太给讲的这句话，活得像个基督徒，提醒他。其实这就是跟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像，就很像。他说你既然蒙召， 招是什么？神选召我们做他的儿女啊！你既然蒙召，既然是蒙恩，对不对？我们第一章里边就上来讲，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哎，你蒙召了，你也成为神的儿女了，你活的就应该怎么样？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他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讲的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说我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活着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哎，你自己要想一想。所以他在这劝，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蒙召第七章第七节的时候再讲蒙召，你看见了吗？我就画条线，就让你看着这两个是一个重复的，但是这次重复，也就是说他再一次提醒，哎，你们个人蒙召是照着基督给你们所个人的恩赐蒙召的，嘿，他就是再一次提到。所以他前边的提到呢，他蒙召与蒙召的恩相赐，就这个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人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心态，或者是那个好脾气啊，好脾气。但是你知道人和人相处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最难的就是坏脾气，坏的脾气。你知道这是最难的，这个坏脾气哈，尤其在家庭里面、生活里面是最难改的。你他在外人可以面前可以装，啊，有些人呢在工作的地方呢，哎呀特别好，表现特好，他回家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脾气，你看他在这儿，凡事谦虚、温柔、忍耐。Yeah, 温柔忍耐，互相宽容，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好，这个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基督徒们，很多人受洗了，那个改变了啊，这都很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改变是非常缓慢。
好，随机见就好。
Yeah.
不要全关。
有一件事的改变是非常缓慢，那什么东西的改变是非常缓慢？是脾气，啊，脾气改变是非常缓慢。人的脾气的改变是非常缓慢，我不能说没有改，改了一点点，但是改的太少了，好。这个太少了，结果呢就有的时候真的像保罗说的，哎，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他为什么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身体是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知道吗？那我们人和人相处，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你那个样子我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你也有一个圣灵接受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圣灵我改不了像你那样子那么好？他就讲在这一个，你明白吗？那这今天我们人都凑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爱心温柔彼此相待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同感一个圣灵， 今天我们虽然身体是两个，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是一个。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还有争吵？这个是他在讲，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他全都是一个。那全都是一个的话，为什么我们还发生争吵？为什么我们还要争吵？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道理上面真的先要明白，好，所以基督徒吵架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个问题，好，所以那我们基督徒呢都是合而为一，那是在前边就已经讲到，所以他在这里讲，所以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讲，个人蒙召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那恩赐给了我们，他下边他就讲到另外一个蒙召的东西，就是在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那不同的恩赐带来了不同的职分，好，不同的职分，你看，他就说，那这个神，就是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赏赐给了众人。所以到十一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他，那就是基督了。所赐给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他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让人们能够有这个各样的职分，各样的职分，啊，这个神给人的这个恩赐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那我的小孩呢，学点音乐。那一学音乐呢，我都突然间发现呢，我的这个音乐欣赏力慢慢提高了。以前呢没什么，听了半天听不出个结果来。现在慢慢的啊，小孩经常弹琴呐，哎，慢慢我现在开始有点水准了，啊，能够听出来个大概了哈。所以我想你们在座的可能孩子家里有孩子弹琴的，大概你们慢慢都有点啊欣赏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呢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有些真这个学音乐真得要点天分，对不对？没天分怎么吭哧吭哧的弄半天。所以呢我说呢，劝那些华人父母哈，要看发现你孩子没那个天分怎么样，我差不多学点就行了，别在那拼命非得要达到十级什么十二级，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也痛苦你也痛苦，因为他没那个恩赐，真的是那个天分没有，你非得让他做那个做的，他也痛苦，你知道吗？我以前有个朋友，他那个儿子哈，哇，都十几岁了，那个完了非得还得逼他学琴，结果呢他在那个一般的不是每一年的老师都给弄了一个哈，recital 哈，完了以后呢就在一起谈谈，我一看那个儿子弹的，哇，那么老大个子了，弹的还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说你这么大个子了还在弹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小朋友弹的那个歌，我说你还弹的是什么呀，你干脆就别让他弹了，他都已经这么痛苦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干脆就算了吧。哎，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他没有那个恩赐，他没有那个天分，就别让他了，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哎，真的有很多事情做起来是要有一些天分的，天分是神给的。当然，我们有了那个天分，就要好好用。那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闹不清神给我们的天分是在哪里，对不对？啊？我看着这个什么，这个 杨东做这个童工做得挺好，不行，我也想做。但是问题是说，哎，要管理管理我不会，要跟人讲话讲话不会，要什么什么什么不会，但是我非得要去做，完了结果怎么样？闹得一团糟。哎，这个就是有这个，他在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要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发现我们自己适合做什么。那你说我实在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天分或者是恩赐，有一样你可以会，早点来把这个椅子排好了，这个你会吧？哎，你说这就是神给我的恩赐，哎，好，非常好。哎，这就是这样。这个干什么呢？造就耶稣，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每个人各尽其职的时候，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你知道吗？其实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教会里久了的时候，你慢慢的你的那个很多的东西，就接人待物的东西慢慢就开始转变。可能呢你小的时候呢大少爷大小姐，从来不会 serve 别人，但是在教堂里边呢没办法啊，大家轮流一定要怎么样收拾东西啊，洗东西，还要那什么，不做也得做。哎，跟你们讲一个事，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现在我们的神学院没有这个东西了啊。那以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是那个全职读神学院，住在学校里面啊。那住在学校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呢有好几百个学生，那好几百个学生呢，那这个要求挺严格的。第一，早晨6点钟要起床，哇，这个学生都受不了啊。那这是第一件，先灵修，灵修完了以后呢，7点半吃饭，灵修一小时，7点到7点半，你知道干什么吗？扫厕所，每天的。所以早晨起来完了，他有公共厕所，有男的有女的哈，那就是干什么去了？进去，反正可能也不脏，但是你也要弄一弄，清洁一下。哎，对在座的人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能够扫厕所，没什么问题啊。那一定你们都在家里干过。你知道我们的学生里边哈，有那个，因为我是原来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哈，有那个印尼来的华人。在座的有印尼来的吗？你去过印尼？哦，什么印尼？那你就了解一点。你知道印尼的华人就说，就是没钱，最穷的印尼华人家里都有佣人。这你懂得这一点啊？那有佣人到什么程度呢？他就坐在这儿，这水在这儿，或者水在另外一个桌子上，他就喊那个楼上的那个佣人，你喊啊，过来干什么？把那水给我拿过来，听见了吗？他这么近，他就不会走过去，他就把那水拿过来，他那个就得拿过来喝。他从小，他们印尼的，所以他后来印尼的华人就出现很多问题的，那孩子都会出现问题。他们从小生了一个孩子以后，立刻家里就雇多两个佣人，24小时陪伴那个孩子，陪伴那个孩子。所以那个孩子后来他不会讲中国话，为什么呢？都跟着那个保姆学，那个佣人学当地话，学当地的东西，弄好多出了好多问题。都是这样，就出了好多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从来在家里没有扫过厕所，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后来我就他们就讲，他说你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很简单，哎，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 哎呦，捏着鼻子进到厕所里去要弄厕所，哎呀，非常痛苦。但是有一点，有个好处，怎么样？学习服侍别人。所以后来他们到这个读了这么三四年以后，真的变化很大，真的变化很大。后来他们变化就是说真的懂得能够去扶持别人。后来我觉得这个训练是非常好的，很严格。好，那个专门有一个老师，早晨这个6点钟起床是每个房间敲那个门，让他们起床，好，让他们起床。好，那个是严格的要求。哎，这种严格要求其实是对。好，我们在嘴里说我们扶持人，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去做过，我们怎么服侍？怎么服侍？啊，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跟他们大家说，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知道吗？那后面16节的时候，他又在讲，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想讲教会，教会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完了以后呢，基督的身体就是慢慢的增长。这就提到，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跟信徒们所有的劝勉。那紧接着上次我们提到另外17节那个地方，我们翻过来17节呢，那就是说，所以我说怎么怎么样，所以到25节的时候有一连串的，这个上次我们讲过的一连串的一些命令，对吧？完了以后继续我们翻到今天发给你们的第五章，第五章没了。所以第五章的话就可以看到第四章，刚才我们讲了第四章的是一连串的命令，对吧？到第五章这个命令还没讲完呢，继续讲。那讲到什么东西呢？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你有没有注意我在那个动作的地方，动词的地方都画了一个，底下画了一个横线，看见了吗？哎，横线，那些横线都是主要的动词。我后边旁边英文有写了一个，就是 all main verbs are imperative 是什么意思？命令句的意思。好，命令句。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后半段和到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段都讲了一连串的什么命令，一连串的命令都是用的命令句的口气做了一个吩咐。啊，吩咐，他说你们该效法神。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呢，这个命令句的这个什么翻译呢，有时候很难翻。好，很难翻。为什么说呢？应该叫你们该效法神，这个他的词呢不如那个命令句的效法神。完了以后该知道。好，这个那个所以这些有翻的时候就好像很难，这个中文的这个意思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哈。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神，第一。第二，凭爱心行事。行事其实呢，它是那个翻成英文的话其实是一个 walk。 好，那翻成中文呢，他们用行事，哎，也挺好。就是他说你这个办事走路都要怎么样？有爱心啊，都要有爱心啊。那下面就是说确实的知道， 第六节，不要欺哄，不要欺哄，所以呢，不要与他们同伙。好，那倒要责备，这后边就是行事，爱惜，做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彼此顺服。看见了吗？他一连串的这些的命令就从中间就表明出来，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从前面我们到稍微快看一下哈，他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神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的儿女也是应该慈爱的。啊，这个这么说，我碰见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从来不敢在工作的地方跟人讲我是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一说我是基督徒的话，别人立刻就惊讶地说，哦，你是基督徒啊。听明白了吗？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干脆不说，让人不要有惊讶。所以有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基督徒真的要像一个神的儿女，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让人家看着你的时候都觉得，哇，你这个样子还叫基督徒啊？对啊，这个是真的一个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不是保罗所写的，要凭爱心行事，行事就是像走路一样，走路的那个样子要怎么样？要有爱，要有爱，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基督在世的时候是凭着爱来到世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为什么讲爱，你知道吗？因为基督先爱我。所以有一个人问我，基督教和这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佛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宗教不都是一样的吗？万教归一，与人为善，对不对？对不对？哎，怎么没反应？对不对？
对啊。
啊？哎，为什么对的？表面上是对的，但是请你告诉我，你说的不同在哪里？别的讲的大道理哈，什么十字架闹不清，说的简单一点。基督不是宗教都是与人为善的，对不对？
对。
对。那就区别在哪里？你告诉我。
基督爱信徒，佛教是信徒爱菩萨，反过来。
没有啊，佛教也让我们信徒的爱人如己啊。
佛教就是你想要什么就去求什么。
那个得道高僧人家没有小求啊，人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今天去抢银行，菩萨保佑人家能抢成功。
基督教徒也有这样的，画一个十字完了以后就去抢银行去了。你也不能说你也不能说你没有啊。
上帝就原谅他
哦。
只要说我做错了。
啊、哦。但是问题是说，你怎么回答？
一个行为。
行为。那我现在咱们那个讲的太多了，我就只讲一点。好、啊。爱基督教讲爱人如己。佛教也某种程度上也讲爱人如己。
基督教讲生命
吗？咱不讲了，咱就说爱人如己，咱就讲这一点。你说这两样有什么区别？
佛教的爱有条件。
有什么条件？
他一直想说我爱你，他还想得到回
他的回报是什么？
哦，下辈子做好轮回好一点。
轮回好一点。
或者到去。
那基督教呢？
基督教上天
堂。嗯，你们基督徒啊，爱人如己，最后上天堂，不是一样的吗？他去西天极乐世界，你去上天堂，咱们不是一样的吗？哎，咱们搞清楚一点，什么？
基督教是修自己。
基督教修自己，佛教更是修自己。
对对，是佛教是比较对自己修行比较
有用。哦，
基督教，
基督教没有。基督教修道院很厉害的，修道院比那个佛教徒的修道还厉害。说什么？再继续说。
神爱我们，然后我们就要把神的爱也要传出去啊。
那佛教呢？
佛教，
佛教的爱从哪里来？我形容一下啊，佛教的爱呢？本来没爱，非得要呢挤牙膏似的，那牙膏已经都没有了，怎么样？挤出一点来，那个爱。基督教本来我们没有爱，也一样。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爱吗？你让我爱人如己，难呢？凭什么我爱他？他爱我还差不多，我心底里没有爱，让我挤出爱来挤不出来。但是后来我为什么变成有爱了？是什么？
神先爱了我。
哎，原来我没有爱，我里边挤不出爱了。完了，那爱从哪儿来的？神先爱我。神先爱我的时候，把那个爱充满到我的里面，我里边有了爱以后，怎么样才能爱人如己？和那个佛教讲的爱人如己，那个爱，那个大爱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爱啊，那种爱是挤出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爱，他怎么会挤得出来那个爱呢？那是很勉强的弄出来的那个爱，真的是勉强的。你说他有目的也好，也什么，反正那个是勉强弄出来的。基督徒的爱不是，所以这就跟他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我们行事要爱有爱心，那个爱心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他为我们舍己。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爱就很自然的怎么样流露出来，很自然的，没有任何觉得哎呀我亏了，你知道吗？那个我亏了，做完了爱以后还觉得特别亏，真的。那个这个现在这个留学生们都吃喝不愁了哈、啊、想当年我们刚出国的时候，那些留学生都特惨啊，也不是惨，就是说生活都比较紧张啊，留学生那时候生活都不太容易，啊，学有点钱呢，就是拼命下暑假的时候拼命打工，有时间还要去打工，什么哈，都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人，基督徒，开放家庭，给他们煮饭。你知道那些基督徒后来这些人的学生里边很多都成为基督徒了。有些成为基督徒，有些成为牧师了，有些成为传道人了，做长老执事都做了。为什么？是不是他们跟牧师辩论，一辩论那个什么创造论和进化论，一辩论牧师都得胜了，完了结果呢，这些人全都变成基督徒了？每一个，一般情况下，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牧师一般都辩不过这帮人， 因为呢，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那说，他就跟他那用他那点进化论呢，他了解的进化论，就跟那些学生们在辩论。完了下来辩完了以后，我就跟那牧师讲，牧师啊，你了解的那进化论呢，太少了。你看，我们所了解的是从小的时候那个进化论是在我们的血液里边。那当然了，我从小教育就是那种慢慢教育了的，所以那种东西那个关系搞得那个那是，其实你了解的就看了一两本书，那个进化论那个不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跟他们辩，你辩他干什么呀？没有用，因为你赢不了他们。那请问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后来这些留学生最后都变成基督徒了？啊，为什么？你去问那些在这儿久的那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看到了一种人，后来他们做见证啊。他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观察，哎，这怎么有这么一群人，没有任何目的的。”哎，你知道吗？早期的时候，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开始大陆刚开放的时候，出来了一批留学生。那留学生刚到大学里的时候特紧张，为什么呢？那时候刚开放，那时候两岸对峙还挺厉害的。完了有一群呢，这边的华人啊，要不然是主要是以台湾的比较多哈、啊。完了那个就邀请这些大陆的留学生就来。因为大陆那些人都特紧张，你知道吗？他们什么目的？会不会啊？有什么让我们要做什么东西？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但后来他们做见证就说，他们在他们的中间看到了一种东西，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答案。没有目的的，也没有回报的，他们就在自己在问自己，所以他们被这个东西所吸引，慢慢这个爱，神的爱借着他们就传到了另一批人的身上。这就改变了很多人。所以他说，所以保罗在这说，你们行事要有爱心，要凭着爱心行事，这就是这一句话。你做什么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亏了，你要凭着爱心做事，你一点不觉得亏。这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基督爱我。那你行事为人的时候，就不应该有什么淫乱、污秽、贪婪，你知道吗？这些东西，什么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可以说。所以基督徒在这个行为上、行事为人上要有爱心，不但要有爱心，还有这一切的东西都不应该有。所以为什么这个上次我好像讲过，为什么这个有些男孩子特别愿意跑到教会找女孩子做女朋友？有没有？有啊，专门爱跑到教会来做，就找女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好。哎，就这个，基督徒按道理来说就应该这样。基督徒你不应该有这一切的东西。好，当时保罗这个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因为当时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都是一些大的城市，这些大的城市都是受罗马人的一些控制。这个罗马人呢，因为他们有 citizen， 就是他们的市民、公民，啊，公民呢，他们就享受很多政府提供的好处，那个好处里面包括很多享受，还有呢，很多罗马人就打仗， 打完了仗以后他们就有钱，因为抢了很多东西嘛，抢完了东西退休了以后呢，就享受自己的生活。所以罗马人特别会享受。好，有机会你们去欧洲的话，你们就是学习那个罗马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罗马人特会享受。好，那享受里边有几样东西啊，那个一个是洗澡，罗马人特爱洗澡，因为天气热。那个所以呢，那个自来水的系统在公元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通到每个家了，用那个铁管，用铁管通到每个家，那自来水系统，那个这个很厉害，这个是在这个欧洲，这个我们中国人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自来水系统，这个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啊。但是欧洲人他们一直都有，因为他们享受，他们享受里面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他们的享受里面其实带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发生，因为有钱嘛，啊，很多的这一类的，就是生活都非常的混乱。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跟那些你们，哎，这些基督徒里包括这些人，那这些都是，哎，你们这些东西，你们成为基督徒不应该再有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因为他下边有一个因为，你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无论淫乱污秽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有的，也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有。好，所以他说你们也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无知的不懂，如今你们在主的光明里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要跟那些人应该混在一起了。你说这么样的，有些人在那个小混混在街上一天到晚跟那些人混来混去，哎，有一天他成为基督徒了，你可能说哦，礼拜天他到教会里穿得整整齐齐的跟一帮人在一起，完了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又跟那个街上的人混在一起，哎，就请问那你是基督徒吗？啊，他就是讲同样的事。他说当时他就说那些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在一起啊放荡生活，享受那些生活的时候，那其实有时候很里边很混乱的。但是他就说意思说，哎，你成为基督徒了，你不能够再继续跟他们混乱在一起。所以在初世纪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文献记载，他们就发现罗马人很不高兴基督徒。为什么很不高兴基督徒呢？他们觉得以前原来我们是朋友啊，呼天海地什么都做，但是突然间他们发现，哎，这个人不跟我们一块儿出入了，他就很不高兴，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回事，怎么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啊。所以当时基督徒被逼迫有其中的这个原因，有其中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跟他们的生活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像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善良、公义、诚实。所以那暧昧无知的人不要与他同情，哎，又再继续讲不要同情，要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光要照亮了。所以他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我们反而应该提醒那些在黑暗里生活的人，所以这是才是我们应该所做的。到十五节的时候，你们行事要谨慎，不要像愚昧有人，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今天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哎，这有点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教导孩子的挺像的哈，啊，人呢真的是要有点积极性，别这么一天到晚糊糊嘟嘟的过日子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基督徒都比较啊积极， 同意吗？不同意啊。那个有些人呢觉得呢，你信，为什么信入教，入教里头一天到晚呢就是消极的等死。哎，因为得永生嘛，得永生不就是消极等死吗？但是我就跟他说，哎 no, 你不能这么讲。你有没有注意，基督教徒，大部分的基督教徒都特别的积极面对人生。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徒的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后边到第五章的后边，服侍你的主人的时候就像服侍基督一样来服侍你知道吗？你不能够说啊，我成为基督徒了，现在我就不干活了，天天坐那儿等着这吃，没有，还要怎么样，积极主动的去工作，是吧？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是基督教徒的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那儿。所以有人这么说哈，但是这种讨论呢，我年轻的时候就讨论，到现在我还得不出个结论来。有人说，你看这个世界，这个我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结论哈。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基督教国家都比较富裕，同意吗？啊，现在不是，因为他们现在都不是基督徒了。石油国家，因为他是基督徒替他去挖石油，他们坐在那儿卖石油就收钱，你知道吗？那个石油国家不一样，石油国家你看，你不信你试试，把那石油全都给他停了或者一下都没了，他们立刻就穷得半死，因为他们连种地都不会，现在连牧羊都不会，因为他们不用牧羊了，别人替他牧，所以这个那个不算。因为我有一次跟人家也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年轻的时候就特爱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出国了以后啊，很多东西都新鲜嘛，就问这个问题。我说，哎，是不是基督教国家都比较富裕？好，那是不是因为基督教怎么说，使得人比较工作努力，是吗？
很多天主教的比较
因为天主教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他们不介意。
不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那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天主教的国家，它的教导有问题，它的教导有问题。好，它那个就是改革宗的基督教，就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现在信的就不是天主教。都比较富裕，就是说经济比较好。但是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你也不能这么讲，日本的经济也不错。哎，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结果来，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前世界第二。
中国世界第二，那平均还差点，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中国现在是厉害的，越来越厉害，这个也是，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难讲。啊，这个也是很难讲，所以我这种观点呢，我现在有点慢慢的已经不太，不像当年小年轻的时候那么去讨论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也未必，啊，这个是未必的，啊，中国现在第二，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中国的人干活不努力嘛，我告诉你，你跟他们说，把这事干成了，我给你多少奖金，立刻大家拼命干了。没有基督教教导，我们也照样干。为什么呢？只要有钱就行了。啊，这个那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但是有一点，你要是从普遍的来看，基督徒工作确确实实会比较积极，或者是说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比较积极，比较积极。 同意吗？很难啊，慢慢来。这个不知道以前讲没讲过，我有一个，哎呦，我有一个这个亲戚，啊，老了，很那个，现在活着的话都八九十岁了。他以前跟我讲过一个事，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特别羡慕基督徒的家庭。他说那他年轻的时候的多，那什么时候来了？好，所以他说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那他们家呢算是有钱人家，大户人家。他说啊，我们家里绝对不允许我们去教堂，但是我特别羡慕那些村里边的人去教堂的人家。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啊看着他们啊去教堂以后，去那时候去教堂的人都不是有钱人，那有钱人都不去。因为教堂一般的时候，尤其洋教堂给人家点好处哈，发点吃的，发点喝的，让小孩上学啊什么的。他说，这些人只要去了教堂，全家人去教堂，到下一代，一般都好了，都变得好了，不穷。他就说，这个有很大的原因。那我说你现在为什么不去？哎呀，我老公不让我去，所以他也没还是没去。但是他鼓励他孩子去，啊，他有几个孩子，有一两个孩子会去教堂，那其他的也没有都去。哎，他就讲到这个印象给我很深。他就说他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只要是这个家庭能够去教堂，他的下一代一般的生活就开始改变，就不会永远那么糊里糊涂的那种穷了吧唧的那种的生活，哎，就有些变化。他那个变化怎么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问。我有一个感觉，就像保罗这里所说的，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不要像今天的时代，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果你一个人天天要这样生活的话，请问你的生活会不会经常考试不及格？你知道吗？你会不会这样？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如果他不喝酒了，请问他的家庭会不会一天到晚就在那个离婚的破裂的边缘？你知道吗？要被圣灵充满。哎，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那是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让神的灵掌管他的生命啊。你知道被神的灵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说话行事为人都不一样了。你想想，如果他不一样的话，即使他没受过什么大的教育，别人看着他，我用他都觉得放心，对不对？他一天到晚喝酒，你说我会用他吗？啊，喝酒误事啊，他会把我的东西都仓库都我看没了吧，当仓库都看光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哎，我让他看仓库怎么样？我心里特别放心，对不对？那你看整个的生活就改变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不断跟他们有一个提醒，让基督徒真的是在基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这是他一连串的这个命令。到下一次，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讲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不只是生活里边要改变，家庭还有社会这种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个新的改变。好，新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下一次我们就讲，这是下一段我们讲的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呢，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最详细的，讲到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很有意思，好，很有意思。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我们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学习以弗所书，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有新生命，我们就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主啊， 求你时刻的提醒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底里时刻提醒，让我们真的是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